现在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诗篇第77篇。我们一起用起应的方式来攻读，由建中来读单数节，兄姐们读双数节。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
我
我
也
要
要思
想
想你
你
的
的经
经
营，
营，
默
默
念
念
你
你
的
的
作
作
为。
为。
人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
你
你
是
是
行
行
奇
奇事
事
的
的
神，
神，
你
人
曾
你
在
在
列邦
列邦
中
中彰
彰
显
显你
你
的
的
能
能力。
力。你曾用你的膀臂数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
神
神
呐，神
啊，
呐，诸
天
神见你，
见
一
你，
见
就
就都惊惶，
天
天
也
也
都颤
都
抖。
颤抖。
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
你
的
的雷
雷声
声在
在
旋
旋
风
风
中，
中，
电
电
光
光照
照亮
亮
人
世
心，
界，
大
大
地
地颤
震
抖
动。
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
你
神
曾借
借摩
摩
西
西
和
和
亚
亚
伦
伦
的手，
教
教
你
导
引
你
导
的
你的
百
百姓，
姓，好像羊群一般。本周金句，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攻读两次，请。
耶
耶和
和华对他说：“
华
我
在
者
我在
在 我，我，
生
生
命
命
也
也
在
在
我，
我，
信
信我
我
的
的
人
人
虽
虽然
然
死
死了，
了，
也
也
必
必
不
活。
活；
凡
然
活
而
着
活着
信
信
我的
我的
人，
必永
必
远
永
不
远
死。
不死。
你信
你
这
信这
话
话
吗？”
吗？约
约
翰
翰
福
福
音
音
十一章
十一
二
章
十
二
节，
十五、26节，
耶稣
耶稣对
说
他说：“
：“
复活在我，生
生
命
命
也在
在
我。
我，
信
信我
我
的
的
人
人
虽然
虽然死了，
死了，也
也
必
必复活。
凡
凡
活
活
着
着
信
信
我
我
的
的
人
人，
必
必
永
永远
远不
不
死。
死。
”你
你信
信
这
这
话
话
吗？
吗？
约
约
翰
翰
福
福
音
音
十
十
一章
一
二
章
十五、
二
二
十
十
五、二
六
十
节。
六节。以下的时间，我们请潘牧师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又是主日，我们都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愿神亲自的赐福每一位，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的敬拜蒙主悦纳，也让我们能够听到主自己的话，请我们低头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虽然在世界各地，虽然在美国这个地方。看到疫情的那种情况，实在是叫我们内心有些担忧。主啊，我们也知道有些人心里实在是很不安，求主你施恩怜悯。主啊，我们也在这个时候感谢你，因为你的借着你的话语、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更是知道我们要坚定的信靠你。在这种情况，我们更是要相信你自己在那里掌王权、居首位。愿你得到你当得的荣耀。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神的主权，根据但以理书一章二节，有三个重点：第一，就是神的绝对主权；第二是人的自由意志；第三是尊荣神的主权。你读圣经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不就是要多认识神吗？读圣经的时候，你不但要注意神所说的话，也要注意神所做的事。透过神的作为，神要让你看到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使你认识他的本质和属性，使你更坚定地信靠他。读圣经的时候，透过神所说所行的， 神要让你更加明白他的心意，使你更知道如何做合神心意的人，能容神一人。若是我们仔细来思考神在全本圣经中的启示，就会认识到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就是神的主权， The sovereignty of God。 整个但以理书很明显的是在显示神绝对的主权。那主若许可，我预备根据但以理书讲一系列有关神的主权的信息，对基督徒来说，清楚认识神的主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的主权是无可置疑的，也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最根本的基础之一。很多基督徒的信心摇摆不定，就是因为不够清楚或不明白神的主权。今天我们就从但以理书的开头来看起，这个但以理书一章一到二节。好，请一起来读。犹大王耶亚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的耶亚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斯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神的绝对主权，第二节第一个字就用一个，就是主。主，这位主指的就是真神上帝。真神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就是宇宙万有的主，持有掌管宇宙万有的主权。诗篇103篇19到22节在那里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20节，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这里，诗人很清楚地看到神主的主权，神立定他的宝座，在天上立定他的宝座，他的权柄，他统管万有，他的命令，他的旨意，他所喜悦的都要去执行。那在这里执行的有那个大能的天使，在这里也强调我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借着我们的称颂，在做我们所遵行神的旨意，来荣耀神。真神上帝是掌管和统治一切的神，他所拥有的权威和能力是在宇宙大自然之上，在世界上所有的君王之上，在人类的历史之上，在天使和魔鬼之上的那种权威和能力，谁能质疑神的主权这个事实呢？即使撒旦也必须先征得神的准许，才能在特准的范围内采取行动，这是我们从约伯记可以看得到的。即使全人类都拒绝神的主权，却没有任何人能脱离神的主权。神的主权是个绝对的事实，神拥有的是至高无上的主权。真神上帝 是在万神之上的神，在万王之上的王，在万族之上的主。真神上帝的主权绝对是远超过万神万王万族之上，是永远至高无上的。他是主，他有绝对的主权。什么是主权？主权要包括有权柄掌管所有的人事物。一个国家有主权，他就能够管理自己国家里所有的人事物，有能力执行所决定的事情。在那里要执行，他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去执行，有权柄立法。这个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律法，因为这个是治法的基础。那主权也有权力赏罚，就是赏赐与惩罚。在生命记28章具体说明了神赏赐与惩罚的权力，讲到顺服神的人必蒙神赐福，不顺服神的人必受咒诅。生命记28章1到14节讲到听从神的话语就必蒙神的赐福。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神做得到吗？他有那么大的权柄和能力吗？第二节，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好不好？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你必打败他们。第八节，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第九节，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你作为神自己的圣名。十二节，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库富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好不好？这都是神的赐福。神有的主权是他是要赐福给属他的人，赐福给敬畏他的人。但是神的话语也在那里同时警告，不听从神的必受到神的咒诅和惩罚。生命记28章15到68节，我们就不一一来读啊，我选了一些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十五节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二十节，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离弃神就是行恶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45节，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 赶上你，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守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因为四十七节，因为你富有的时候，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你必在饥饿、干渴、赤裸、缺乏之中侍奉耶和华所打发来攻击你的仇敌。你不愿意侍奉神吗？神就让你去侍奉来攻击你的仇敌。回到二十五节，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面前，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你的儿女必归于别国的民，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在各国中要令人惊骇、笑打、谈、讥诮。四十九节，耶和华要从远方地极带一国的民，如鹰飞来攻击你。你在仇敌围困穷乏那穷迫之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你昼夜恐惧。这里好像就在描述尼布加尼撒来围困攻打耶路撒冷的事，但是你仔细看，你会看到在这里形容的是在历史上神的子民多次被分散在万民中。在1948年以色列复国之前，他们就在万国中抛来抛去，2000年之后还能复国是个神迹，也是神早在圣经中所预言所应许的事，显示神掌管人类历史的主权。神借着圣经启示的目的之一，是要叫神的子民懂得敬畏他。所以在58节在那里说，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们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可荣可畏的名。耶和华是至高无上的，统管宇宙万有的神，在宇宙中绝对没有任何事情是在神的权威和掌管之外发生的，他是可荣可畏的神。那有人会问，既然神掌管着一切，为什么会有坏事发生呢？对正在苦难中的人，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疑问，而不是哲学上的提问。就如但以理那个时候，神的子民遭遇到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一个强大的外国军事力量从远方来侵犯他们的国家，破坏他们的安逸生活，甚至使他们家破人亡。尼布加尼撒率领巴比伦大军来围困并征服了耶路撒冷，甚至还把圣殿里面的器具物品抢走了，而且拿去存放在他们的神庙里。这些分别为圣的物品是象征着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那纯粹从所发生的事来看，巴比伦的神似乎是比犹大的神强盛多了，犹大的神似乎是无能保护他的子民和他的圣殿。在那样的情况下，神的子民很可能在质问说，神在哪里？神的主权在哪里呢？ 神是比人实际的理解更能掌控一切的神。其实我们看了，神早就差遣他的众先知告诉他的子民将要发生的事，来警告他们神的惩罚要临到他们，他们必须悔改，他们却不肯听，更不肯相信神的话。后来事情就如神所说的发生了。请注意第二节怎么样说，主把犹大王耶押敬和神殿中的一部分器物交在尼布加尼撒手里。是谁把犹大王耶押敬，神所高立的王，和神圣殿里面的那些器皿交在尼布加尼撒王手里呢？这里说是主。耶路撒冷的沦陷和破坏，以及神的子民的流亡，全是神所许可的。若是纯粹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外国侵略势力在政治和军事上来征服了神的子民，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神所允许的事，为要成全神的旨意。在这件事上，神是在惩罚和管教他的子民。在那被掳的时候，神感动但以理写了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首先是写给那些在被掳中的神的子民，也给他们的后代。书的开头就提醒他们，神完全掌控着所有的境况。神的子民需要知道，在一切的境况的背后，境况的过程中，都是至高无上的神的主权掌控着。这就是第一、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当然有个相关的问题就来了，就是人的自由意志。人的自由意志，人有自由意志是毫无疑问，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就是按照神的形象，神有主权，他也给人的有那种决定的能力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啊，就是能够决定事情，能够选择，能够做选择，能够做决定。那在亚当犯罪之前的自由意志是以神为中心，那个自由意志是选择与神亲近并且享受蒙福的人生，这是充满生命和喜乐的人生。但是亚当犯罪之后的自由意志是怎么样呢？就不再是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中心。这自由意志就会选择远离真神而受到咒诅的人生，这是充满死亡和悲伤的人生。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得到的就是处在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也知道，人会滥用自由意志，滥用自由意志是很可怕的，会受到神的惩罚或管教。神的子民就是滥用自由意志，不肯敬畏神，不肯听从神的话，犯罪作孽，行恶叛逆，背叛神，得罪了神。神差遣了众先知警戒他们，他们却不肯回头离开罪孽，神就是大灾祸临到他们，把他们赶到各国去。因此但以理为他的同胞在神的面前谦卑恭敬，认罪悔改，这是记载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我们来看几节，对不起， 但以理书第九章第四节说，这个是但以理的祷告认罪，他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里讲到神是大而可畏，但是这里他也讲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甚至你知道，当神的惩罚、神的管教临到神的子民，那也是按照神与人与他们所立的约，完全是守着那个约来进行的。那第五节，但以理说：“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众人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为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你，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刚才我们看的生命记二十八章所记载的。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神给他们多少次的警戒，但是他们都不听。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醒过，像在耶路撒冷所醒的，实在是太可怕。第十三节，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在这里，但以理为着主的百，为着神的子民，他的同胞在那里，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不只是为自己的罪来认罪悔改，甚至要为我们的同胞、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来认罪悔改。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是大卫王。他大卫王也滥用自由意志，行了神不喜悦的事，但至少他心中自责，就赶紧认罪悔改。撒母耳记之下，这个撒母耳记下二十四章第十节，大卫点数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好，我们来看十一节，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就是大卫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这是神的惩罚要临到这个大卫，因为他 在那里自以妄为哈，这在那里犯这个犯罪啊，他做了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在这里，加德就去见这个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7年的饥荒吗？或者你在你敌人面前要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这3样给大卫来选择。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恢复那差我来的。”啊，是神差他先知。那14节说，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大卫王想到，如果落在滥用自由意志的人手里，是很可怕的事。所以大卫宁愿落在神的手里，因为他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神公义的惩罚也是很可怕的，但神丰盛的怜悯是值得信赖的。于是15节说，耶和华降瘟疫以以色列人，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从但直到别西巴，民间死了7万人，7万人死了7万人。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吩咐灭民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神的怜悯，神的怜悯。信息第三大点，尊荣神的主权。我这里首先讲到大卫，大卫王在选择中尊荣神。当神让大卫自己选择他该受的惩罚的时候，大卫选择落在神的手里，因为他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大卫王认识神的主权和神的慈爱，因此他选择相信神的慈爱和神的怜悯。但以理在认罪中尊荣神。但以理刚才我们看向神祈祷认罪的时候，也表达了他对神的认识。他不单承认了神的主权，也承认了神的慈爱。但以理书第9章第4节第9节，但在那里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啊，刚才已经强调这样，所以在这里，但以理他的祷告让我们看到，是他认识神的主权，也认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第9节说：“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第3，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在祷告中尊荣神。我们看到了，这个大卫在选择中尊荣神，这个但以理在认罪中尊荣神，这个现在来看所罗门王在祷告中尊荣神。在历代之下第6章14到15节，在那里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这是所罗门的祷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就是神是至高无上的，神的主权也是至高无上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这熟悉吧？就刚刚但以理的祷告也是这样，他们想到他们跟神的关系是立约的关系，也想到神是守约的，而且是施慈爱的。15节 说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你亲口应许，你亲手成就，有主权，神的主权，让他所说出来的话必成，而且是他亲手来成就，他有那个权柄，他有那个能力来执行，来成就他所应许的话。十六节说他的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应许你的仆人我父亲大卫，怎么样？然后他就说：“那现在求你就来应验你的这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现在求你实现你向你的仆人大卫应许的话。”所罗门王承认神的主权，他也知道神所说的话一定要成就，神所应许的话一定要成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来祈求神来实现啊神所应许的话。十四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啊。”然后说：“神是守约是慈爱的。”所罗门王的祷告表达了他对神的认识。我们的祷告就是在表达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凭空祷告，不是凭自己的意识祷告，乃是按照神对神的认识，神的启示来祈求。他在所罗门王的祷告就表达他对神的认识。所罗门不但承认了神的主权，也承认了神的慈爱。所罗门王明白神的主权，他的祈祷很尊重神的主权，神回应他的祷告的时候也强调了神的主权。所罗门在祷告中提起好几项具体的祈求，神也给他具体的回答。你可以去看历代志下第七章。那所罗门王认识神的主权和神的慈爱，这很重要，因此他特别求神赦免。他知道人一定会犯罪，以色列民神的子民一定会犯罪，他在这里就求神赦免那些谦卑认罪悔改的人。那关于这方面的祈求，神的回答和应许也就记载在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可能你们也很熟悉，就在这里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今天我们为这国家祷告，求主，实在是求你，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也求主来医治我们的地。每一次发生坏事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得到好的答案，但我们可以相信真神上帝在凡事上都有他的目的和美好的旨意。这样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主权和神的慈爱上。无论情况如何在变动，我们对神都要有坚定的信心，相信真神上帝的慈爱和应许，也服从真神上帝的主权和旨意。我再说一遍，无论境况如何在变动，我们对神都要有坚定的信心，相信真神上帝的慈爱和应许，服从真神上帝的主权和旨意。我们必须承认，许多事情对我们来说不一定我们感觉有意义，但我们要记住神的话语，要确信神的旨意。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九节说，教导我们神的道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意念，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已经看到那个完整的这个大图画的美好，无论我们的世界 看起来有多么的混乱糟糕，我们都可以信赖神掌控一切的这个事实。阿们。当我们在试炼的过程中，很难不向神祷告说，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时候我们会得到答案，有时候却没有答案。但我们可以确信的，发生的事情都不会是意外的。我们的神，我们有神的应许。神应许什么？神应许他必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当然我们很难提前看出神是如何在凡事上都叫我们得益处，我们人这个有限的观点往往使我们无法明白神更大的计划和目的。然而天父在一切的事上所要成就的都一定是好的，都一定是有益处的，甚至包括我们的痛苦艰难和损失。在最黑暗的时刻，他提供丰富的恩典和益处，甚至将悲痛可以化成喜乐。最后引用 R.C. Sproul 一个神很重要的仆人的一句话，他说 Those who understand God's sovereignty have joy even in the midst of suffering, a joy reflected on their faces, for they see that their suffering is not without purpose. 那些明白神的主权的人，即使在受苦的时候也有喜乐，这喜乐反映在他们的脸上，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受苦并不是没有目的的，意思是一切都有神美好的目的。你相信神的主权、神的慈爱吗？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伏在你的主权下，我们相信你的慈爱，愿主你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在人生道路中无论遇见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坚定信靠你，也把借着我们的顺服你、信靠你，而在那里能够荣耀你的圣名，尊你为大，尊荣你的主权。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